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彰显真道，让教会健壮，神仆忠心，宣讲主圣道，求圣灵感动，让真道历久长新，让我们同来领受，做时代的工人。
彰显真道，让教会健壮，神仆忠心，宣讲主圣道，求圣灵感动，让真道历久长新。让我们同来领受，做时代的工人。
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主内平安，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我是李崇恩。最近为你带来的内容呢，是历代志研读。25讲的节目内容，今天来到了第22讲。关于今天内容的重点呢，我选了以下一段的经文来作为配合哈，这是主题经文，帮助我们先去预备，了解今天我们集中分享的一些重点。历代志下33章12到13节是今天的主题经文。经文说，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，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。他祈祷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，垂听他的祷告，使他归回耶路撒冷，仍作国位。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。马拿西王呢，12岁的时候登基。据我们的了解呢，前面10年执政的时间呢，很可能是跟他父亲西西家一同执政的。而马拿西在位的总年日呢，是55年。他做王的时间是犹大列王当中最长的一个。在历代志下33章记载了关于马拿西的两个人生阶段。33章1到10节指出马拿西前妻的恶行。33章11到17节呢，就指出马拿西后期悔改的新生命。我们看到历代志的记录与列王记的方向呢，是明显不同的。在列王记，马拿西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大恶人，完全不知悔改，甚至是令犹大王国被掳的一个罪人。但在历代志呢，却补充了独有的资料。这里指出马拿西被掳巴比伦之后，他在极难当中向神自卑祷告，得到了重新做人的机会，是由坏转好的。反观后来他的儿子亚门，是一直行恶，不懂自卑，招致了杀身之祸。作者对这两父子的描写呢，就突出了自卑与不自卑的两个极端的结果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马拿西的生平。马拿西本来呢是有父亲的福荫的，因为犹大国在他父亲西西家的带领之下呢，正在走向中心的阶段。可惜的是承接做王的这个儿子马拿西呢，他选择行恶，效法外邦人，行可憎的事，也成了评价最为恶劣的君王。 历代志下33:9这样说，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以致他们行恶，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。我们看见马拿西建丘坛造偶像，他又受到当时流行的观测天象的这种活动所影响，所以他在圣殿当中呢，也为天上的万象筑了坛，也立起雕刻的偶像。当说到圣殿被偶像所污秽的时候，作者就重复提出耶和华关于圣殿的应许。33:4当中说，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，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。33:7当中又说，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。神是有他永远的应许的，神也是信守盟约的，但是人的背叛却把这盟约的关系呢，是彻底破坏了。此外，马拿西又行律法所禁止的令儿女惊火的这行为，他呢参与关照，用法术、行邪术、交鬼、通灵等等，真的可谓无恶不作，惹动了神的怒气。他是完全的放弃对耶和华的敬拜，彻底的推翻了先王西西家所有的正面的改革。神呢，虽然曾经差派先知警戒他，也警戒他的百姓，但他们仍然不肯回转啊，因此呢，神就预备要施加极大的惩罚了。33:11，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，用挠钩钩住马拿西，用铜链锁住他，带到巴比伦。神狠狠地伸手降罚，马拿西在被掳蒙羞身心受苦的过程当中呢，他真正的醒悟过来。33:12，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，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，就因为自卑求告，马拿西经历了神奇妙的帮助。33:13说，他祈祷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，垂听他的祷告，使他归回耶路撒冷，仍作国位。经文并没有记载到底马拿西的祷告内容是什么，但透过神垂听允准的结果呢，我们大概可以推想出来，马拿西在他向神祷告当中所关心所交托的事情呢，起码有以下的3：第一，他为被掳得释放而祷告。当时呢，巴比伦恶名远播，对敌人是非常残暴，绝少会释放俘虏的。而马拿西在苦难当中呢，他就诚实的祷告，他祈求啊，不再作为阶下之囚。那这件事情是得到神的答应，救他出来，显出神的大能的。第二方面呢，他为着重返耶路撒冷而祷告，他的祷告完全根据自身的需要，也反映他的无助，想要突破现实的不可能，而在绝望当中，他唯一的依靠就是神。第三，他为重登王位而祷告。在外人看来呢，马拿西这个祈求似乎是一个妄想，求得过了头。对很多人来说， 不符现实的你就不要求，不合逻辑的你也不要求，你根本不相信能够成就的，你更加不会去求。但我们看见马拿西呢，应该是这样向神求告了，然后得着神所应允的。神的作为奇妙，马拿西大胆祷告的三个愿望神都答应了。那我们又有什么话可说呢？神就是神呢，神迹就是见证神的真实。而经过了这些事情，33章13节强调，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。恢复了王位之后，马拿西也改变更新了。打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是一个脱胎换骨的人，全心全意的来侍奉神。在马拿西身上，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人要为自己的罪承受苦难，然后呢，我们也看见人蒙恩离开罪恶之后，愿意以心灵诚实对准神，经历神的祝福从上而下的倾注下来。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激动人心的见证啊！马拿西得到释放，回到耶路撒冷，重新的坐上王位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。他的回应行动呢，根据历代志的作者呢所写的，就为我们记录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。第一，他建造坚固城。马拿西恢复王位之后呢，不再投靠别国，也不靠赖偶像的崇拜，而是切切实实的做好自己为君王的本分，保家卫国，坚固城墙，立勇敢的军长，也不再迷信于关心或者是各种灵界的力量。他很清醒的为国民做实事，这也是每个人当尽的本分啊，因为我们在地上生活，就有我们应尽的责任。第二方面，他除掉偶像。马拿西坚决除掉外邦人的神像，拆除在圣殿里的偶像，也重修耶和华的祭坛。从前呢，他是一个什么鬼什么神都会去拜的人呢，现在呢，他竟然把全部的偶像都清除掉，唯独来敬拜耶和华。他的改变呢，深信哈啊，是因着被掳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经历带来了彻底的一个领悟反省。他之前所拜的那些假神没有一个可以帮助他，唯独他列祖敬拜的神呢，就垂听他的祷告，一一的给予成就。所以真神是不可取代的，这种经验呢，是马拿西不能否定的一个事实，也是人内心深处实实在在的一个确信。第三方面，他尽心侍奉神。马拿西重修耶和华的祭坛，是要恢复与神的关系，可以向神来献祭，与神来立约。而他在坛上呢，献上呢平安祭、感谢祭，又吩咐犹大人要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马拿西的信仰态度呢，是彻底的改变的，他立定心志，以神为神。不过呢，还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，就是经文让我们知道，当时百姓仍然会在丘坛献祭，虽然他们的这些祭物都是献给耶和华的，但整个行动呢，却没有按照律法吩咐，只在神所拣选指定的圣殿来敬拜。 他们是在不同的地方用秋坛继续献祭。看来呢，是因着之前长时间的异教元素、异教的影响，所以呢，还是不能够完全的，把这些影响呢给清除掉的。
重温历史，传承神的应许，学习圣殿神学，持定祭司身份，敬拜侍奉。请听2023年新制作《历代志上下》，李崇恩老师主讲。
我们谈过了马拿西前期的行恶，还有他后期的更新之后呢，我们来看《历代志下》33章18到20节，这里呢是作者对马拿西的人生所做出的总结。当我们看《列王记》关于马拿西的结语的时候呢，《列王记》仍然是强调马拿西的犯罪和行恶的，但《历代志》作者的方向呢是不同的，重点是指出这些问题都是他未自卑以前的罪愆过犯。历代志作者要为马拿西留下是正面的总结。33章18到19节这样说：马拿西其余的事和祷告他神的话，并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警戒他的言语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他的祷告与神怎样应允他，他为自卑以前的罪愆过犯，并在何处建筑丘坛、设立亚舍拉和雕刻的偶像，都写在何塞的书上。原来关于马拿西自卑悔改的经历呢，是还有其他史料记录可以作为参考的，并不是作者自己凭空所创作的。好了，在这一段评语当中呢，作者选择以马拿西的祷告形象来作为一个结束，并且强调呢，先知在警戒教导过程当中的重要性。这样写是希望读者能够记住，马拿西是由坏变好的一位君王。这样的事例虽然不多，但的确是可以出现的。不过，就算马拿西改邪归正了，他还是需要承担自己曾经犯罪的责任和后果的。马拿西最后是葬在自己的宫院里，并没有葬在王家的坟墓中的。马拿西死后，他的儿子亚门接续做王，年22岁。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呢，只有短短的2年时间。33章22节说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他父马拿西所行的，祭祀侍奉他父马拿西所雕刻的偶像。历代志作者笔下的亚门与列王记当中的亚门呢是一样的，都是完全的负面的一个形象，属于不折不扣的恶人。在历代志这里，作者其实他的目的呢是要向读者呈现一组的对比，就是两父子的对比。与马拿西的自卑和悔改来比较呢，亚门是不肯自卑的，一直犯错到底的人。亚门确实是效法了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，但并不是行父亲一切所行的。那我们要分清楚， 他效法马拿西，但不是马拿西的一切，因为亚门有自己的选择，他所效法的只是拜偶像的这一部分。至于父亲由坏变好的这种自卑呢，亚门却是没有学习的。作者指出了他们是灵命不同的两类人，因着选择的道路不同，所以人生的结局也就不同了。33章23节说，不在耶和华面前向他父亲马拿西自卑，这亚门所犯的罪越来越大，他的臣仆背叛，在宫里杀了他。原来亚门呢，是因为臣仆的背叛而被杀的。背叛这个词语原文呢，就是勾结的意思。在历代志中呢，作者一贯的用这个字眼去描述邪恶君王被杀的下场。之前命运相同的就有约阿施和亚玛谢两父子。因此呢，可以说亚门的死亡呢，拥有了一个典型的邪恶君王的特点。也由于亚门从来都没有自卑，所以神的赦免与医治呢，就没有临到他的身上。甚至一般对于君王死后的埋葬安排呢，历代志的经文也完全没有提及。相比那些得到埋葬而得不到百姓纪念的君王呢，这个亚门更加不如，根本就是不值一提了。来到这里，想跟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专题的分享哈，看看马拿西的自卑带给我们怎样的学习。我们要了解历代志作者笔下马拿西所要表达的信息呢，我们就需要先去重温一下历代志下第7章第14节所罗门献殿祷告当中所出现的这句话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这节经文呢，是历代志核心信息之一，也是读者需要认知的历史教训。自卑祷告寻求神，离开恶行的，就得着神所应许的，神会垂听祷告，带来赦罪和医治。马拿西的一生就是这个应许的一个见证。而历代志作者呢，是用了有血有肉的这段生命历程来说明这个应许的真实和有效。我们从马拿西身上看见，神赐福给人呢，并不是根据一个人做了多少的好事或者坏事来做衡量计算的。神所看的是一个人的内心对神到底有多真诚。虽然早期的马拿西被评为一个恶王，甚至是列王当中最差的那个，但我们看见这一个过去犯错而后来愿意回头的君王，当他离恶归神之后呢，生命确实出现了彻底的改变。对我们这些读者来说，阅读马拿西的生平历史，可能要比读乌西雅或者读西西家的生平历史呢，会来得更有共鸣和安慰的。因为大多数信徒不会像刚才提出这两个君王那样的出色，曾经如此的富强，如此的敬虔，因而呢，我们不容易带入他们的角色位置。至于他们两个晚节不保的问题呢，也不是我们想要的。因此我们与乌西雅与西西家呢，会比较有一种距离感的。反观马拿西走过的路呢， 是更像一般信徒的经历，因为我们常常都有自己的软弱和失败，我们也是不断地寻求神的宽容、接纳、饶恕。我们是学习在错误之后的回转。马拿西悔改的生命就成为强而有力的一个见证，给予大部分信徒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，因此呢，鼓励了心灵软弱的人，为我们带来莫大的盼望，知道失败之后仍然可以有出路，因为神呢是大有怜悯的。无论人的生命是如何的沉沦跌倒，仍然可以改变的。而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抉择，就是向神自卑，承认自己的罪，诚心悔改，那么神呢就应许了赦免和医治。这是对犯罪的人生，对软弱的生命最为重要、最为宝贵的福音呢。在历代志下第33章，自卑这个词语出现了好几次，分别说到马拿西的自卑，也说到亚门的不肯自卑。自卑是这一章的关键用字，背后所说明的神学呢，就是历代志下7章14节的核心信仰。而马拿西加上亚门，他们两父子分别印证了这个应许当中祸福之道，两个人中一个得到赦免回归医治，另一个呢是不得好死，结束了短暂的人生和他的统治。像马拿西这样犯罪极重的人也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恩典，关键是愿意自卑，那么就有悔改回转的机会，有重建生命的可能。我们往往对神的应许呢是缺乏信心的，对自己的罪过呢也看得太重，总认为哎呀无药可救，一定不会得到赦免。这是我们对神的慈爱赦免的一种错误理解，以为神不会垂听罪大恶极的人他们的祷告。但马拿西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呢，更大更多的罪也不会拦阻神赦罪的恩典，只有像亚门这种死不悔改的恶人才会失去最后回转的机会的。关于经文的分享研读呢，我们就停在这。我是李崇恩，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真道分解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、喜爱和收听，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。索取真道分解讲义，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或者短信13229966122，注明真道，请说明需要，期待收到您的来信。扎根真道，以马内利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。